晚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非常的喜乐，能再有一次机会，在周二晚上继续与你们谈话。我要提醒你们，这不是一篇信息，而是从心底的谈话，是非常盼望，是非常及时的话，也是比较没有这么正式的谈话。今天晚上，你们大概猜得到我的负担是什么？仍然是关于代求的祷告。到本周周四，也就是四月底，这意思就是我们有这个全球24小时的接力祷告30天了。无论你觉得这30天过得快过得慢，这种隔离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我是觉得这30天像飞一样的就过去了。坦白说，我不知道在过去三十天内有多少个小时有永远的价值，我不知道，但我感谢主，在这30天中，似乎主凭着他的恩典成就了一些事，因为借着这样的祷告，有许多的圣徒祷告，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详确的数字。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谁报名谁没有报名，都是在主面前，也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人的心。主说，那些能够进到密室祷告的，像在隐秘中的父祷告，父在隐秘中必要报答他，就像法利赛人在那里表演，在街上祷告，假装进食，话语冗长，是要吸引人的注意，为自己得荣耀。但是你们要在隐秘中从天上的父得着报答。所以我盼望我们众人都有累积一些那些隐秘的小时，也累积了一些的报答，是父给你们的报答。我要说，父的确会报答那些认真祷告的人，正确祷告的人，但是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报答，就是愿意维持这样的祷告，在他面前继续维持这样的祷告，要得着更多的报答。各国的同工几天之前决定要延长，对不起，我应该说要这样来结束这30天的祷告。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活动，一个运动，但我们因着是24小时跨时区的祷告，全球性的配搭的祷告，并且要报名在不同的时段祷告，我们不会再这么做，至少我们不会提倡这么做，但是就着祷告的负担而言，我要说，至少这是我的感觉，我也觉得这是主的负担。这个代求的负担，今天比30天前更强，也应该是这样。好叫我们能够把这个训练的轮子拿掉了，开始骑 这个祷告的脚踏车生机的来祷告，这是要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训练我们，甚至规范我们，来开始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我想主现在要叫我们往前到第二阶段了，所以接下来的30天这个 Unceasingly Pray 的网站仍然会在线上，仍然有它的功用，圣徒若是要报名还是可以报名。如果你要登录你的电子邮件网址，你会收到每日的提醒，就是当日的祷告，你还是会自动的收到这些提醒。就算即使你没有报名某一个时段也没有问题，你只要登记你的电子邮件，我们就会自动的寄提醒给你。但是我们也要每天除了祷告之外，也会给你们一小段的这个供应的话，是关于这代求祷告的，关于其意向、它的重要性、它的指导，还有例子，如何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有功效的祷告的人。所以每天这就好像是晨兴圣言一样，我们不会称之为晨兴圣言，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要这样讲，这可以滋养我们。祷告不仅仅是工作，是一个劳苦没有错，但是就像亚伯兰，他拯救了罗德，在他击败了诸王之后，这个麦基洗德祭司就来供应他饼和酒。我想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一段的祷告之后，我们并不觉得好像精力耗尽，不是觉得枯竭了，没有供应了。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可以见证我祷告之后我觉得得着加力。
事实上正确的祷告应该叫你得滋养，供应你，维持你，应该成为你的食物。主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实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祷告实在是最拔尖的路，叫我们能够行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得着供应呢？从5月1号开始，我们也会有这段供应的话，所以你还没有报名的话，你可以报名一同享受这样的祷告。我首先要提一点，就是要延续这样的思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更是一个行动，一个实行，就是要坚定持续的祷告。我一再说，或者说要坚定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特别是保罗所用的，他嘱咐圣徒要这样祷告，就是要在祷告上坚定持续，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哥林多书。当然在原则上主在福音书里的祷告也会隐含要坚定持续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寡妇向不义的审判官祷告， 也说明我们需要坚定持续，一两次祷告是不足够的，我们要在祷告上坚定持续。这意思不是因为神耳聋了，或是无心听祷告。在不义的审判官这个比喻里，主将自己比作那个不义的审判官，乃是在试验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坚定，我们负担的深度。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之所以祷告不蒙垂听，不蒙答应，不够有分量，不够有功效，简单说就是因为没有诚挚认真的一个态度，是敷衍了事的祷告，你只是在那里虚应故事。我们在地方教会里的祷告常常是这样的祷告，我很遗憾的这样说，就好像你在吃饭前说感谢主，只是一种的习惯，一种的风俗，没有心，没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你知道何西阿有一个王，他生了重病，他好像长了水泡还是什么的，他躺在床上面向墙壁，在那里祈求神，带着流着眼泪祈求神，要叫神医治他，让他再给他几年。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个以赛亚申言者告诉他说你要即将要死，但是申言者走之后，王就开始祷告。当以赛亚正要离开的时候，神叫他停下来回去，告诉王说我要再给他多少年，也许好像是15年还是13年，你能相信吗？因着他迫切的认真的在那里祈求，神就答应他，立刻的答应他。不要轻忽这件事，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该有这种无心的祷告。你要是有无心的祷告，倒不如不祷告。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坚定持续呢？因为在这宇宙中，在空气里的一切，撒旦还有邪灵所居住的空中，在地上的一切，在背叛的人类中间，就是与邪灵与魔鬼是一的，都是在那里谋反，不仅是背叛神，更是阻挠神的行动。但是特别是要攻击我们，攻击我们，攻击圣徒。他被称为控告弟兄的控告者，他在那里昼夜的控告弟兄们。为什么呢？为什么撒旦要控告弟兄们呢？我要告诉你们，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在那里毁坏破坏人的良心，叫他们里面因着指控而没有平安，他的良心就受了玷污。我们需要这样无愧的良心，才能有正确有功效的祷告。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你一开始祷告马上控告就来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太多太多次的经历，之前你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你一旦开始祷告了，控告就来了，控告就来了，是来自仇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见证的话，
就是要向撒旦宣告属灵的事实，告诉他闭嘴，要离开，将他赶出去。这乃是借着我们见证的话，也就是要陈述属灵的事实。例如你需要对魔鬼说，他已经被击碎，他已经被粉碎了，那位掌死权的已经被毁坏了，他在十字架上被主毁坏了。你需要讲说这件事，有的时候你需要呼喊，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呼喊，这是我们见证的话。我们也需要羔羊的血来遮盖我们的良心。每当我们祷告，我们需要凭着他的血来祷告，好遮盖我们的良心。我们需要有义的胸牌来抵挡仇敌来的攻击和火箭。所以我的重点是，整个的空气都是要阻挠我们祷告的，都是在那里压制我们，压抑我们，叫我们闭嘴，不能祷告。你一开始祷告你就头痛，你一开始祷告就有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发烧了一样，你祷告就各种各样的事就会发生，就是要阻挡阻止你祷告。弟兄姊妹们，弟兄李弟兄说，在祷告上要坚定持续，就好像往上游走一样。你要是不坚定持续，你就会随波逐流。在祷告上坚定持续需要许多的精力，许多的力气。当你祷告的时候是需要运用力量的，你绝对不会是好像随意的在祷告里漂流。你若是要有带球的祷告，有旨意的祷告，你就需要征战，你需要做一个决定，要束上腰，才能有这样的祷告。为此，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加力，我们也有纳灵赞美主，我们也有他的话，这一切都是要叫我们得着加力。我们还有他的血，这是我们防御的武器，好叫我们能够在祷告这件事上征战。所以我要提一些点，对我们应该有点帮助，就是李弟兄所交通的，这对我们众人应该有所帮助。第一，这是一个非常实行的指引，就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完彻底的对付。有些人，我们中有些人可能没有报名前30天的祷告，没有问题，忘记背后，你需要看前面的，你可以报名之后要来的30天。要有这样的祷告，你就需要在主面前有透彻的对付。你需要在祷告这件事上能够与他有完彻底的对付，在要为祷告而祷告，你要向主许愿。关于你的祷告生活，你要向主许愿，这样的愿是一种的发表的宣告，说出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决定要做一个祷告的人。然后李弟兄甚至帮助我们该如何祷告，这是取自哥罗西书生命读经65篇，你可以去读。我在这里呼天唤地来做见证，我向你许愿，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不是在这玩耍。 你做一个决定，向主许愿，许愿比应许要更强，就是带着宣誓的一个愿望。你说主啊，我可能会忘记，但你不忘记。我若是不忠信，你要提醒我，要叫我提醒我祷告。我在你面前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我要有一个改变，我要成为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向主许愿，求主使你能够忠信来完成你的愿。我相信主在这里寻求，在地上寻找代求者，并且能够回应他的代求之事的人。第二，我们都需要分出一段时间，甚至更多段的时间，每一天都要有一段时间来祷告。在这段祷告的时间里，你是要分别出来，圣别出来，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又在讲时间，这一件事与时间大有关系。在旧约里的新约里，他们有这样祷告的时间这个实行。现在这个回教的人，他们一天祷告三次屈膝。当然我们不是要，我们不同意那样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钦佩一件事，就是起码他们谨守这一天三次在那里祷告的这个宗教实行。我要说弟兄们，我们必须要好像有点守宗教一样，在这件事上要守个宗教。因为我们若是不谨守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来帮助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是重视祷告这件事，如果我们不觉得祷告有什么重要的，那是另一件事。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们若是真的看见了祷告的重要性，在神经纶中的重要性，在神行动中的重要性，我们就会看重祷告这件事过于一切。我们也会赎回我们的光阴，分别出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李弟兄说早上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这样就半小时了。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在过去30天，我们有这个15分钟的时段，你发现一开始好像就已经要结束了，一下就过去了。想起来好像很难，但一旦你摸着了祷告的负担，摸着了正确的祷告，我告诉你们，时间就像飞的一样就过去了。这对我们众人并不是太过分，我们都要学立定心志，每天祷告30分钟。有些可能是跟同伴祷告，有的时候是自己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都会失败，甚至李弟兄自己也说他在祷告这件事上常有失败。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不要让任何事物来打岔我们，篡夺我们的时间，打扰我们，就是在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在神面前的执事就是祷告。我和我的祷告同伴，我们也要继续。我一天有三次跟不同的人祷告，我要继续这样祷告。在我自己个人的祷告之外，还有这三段，我要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解禁，甚至当我们回去工作之后，弟兄姊妹们，这是 这可能是第一件会消失的事，千万不要让这件事过去了。弟兄姊妹们，要为此征战，时代已经改变了，这个新冠病毒改变了一些东西，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教会生活，改变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从祷告开始。我们必须要将主的恢复建立在坚定持续的代求和祷告上。第三件事，我们要警醒，注意，留意我们的祷告，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的行事为人里，好叫我们的灵不会受压抑。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我愿意男人随处举起虔圣的手祷告，要无愤怒，无愤怒的祷告。我盼望你们注意举起虔圣的手这件事。你若是读那里的注解，李弟兄有一段很好的注解，讲到手是表征我们每日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作为行为。我们需要有这样在神面前有敬虔的行事为人，这样的圣别生活，加强我们的祷告生活。若是我们的手不圣别，我们的生活不圣别，我们就没有支持的力量叫我们能祷告。我们的在祷告中就没有办法举起圣别的手。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可以举起来的。我们若是过一个在罪中的生活，我们若是过一个在一个属世的生活，不圣别的生活，你觉得我们能这样能祷告吗？我们是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心来祷告，也不会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光景来祷告。因为不圣别、不圣洁、凡俗的生活是与神的性情相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向主认真，这样的祷告会迫使我们过一个圣别的生活。提摩太前书、后书是两卷书论到圣别的生活，一个圣别的日常生活为着召魂生活，所以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得蒙垂听，得主答应，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生活开始。我们都知道在主恢复里的服事侍奉，我们并不强调我们的才干能力，而是强调我们的人和生活。我们若不是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祷告，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甚至你的良心都会搅扰，你会对你自己说，我这样能来祷告。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就一面来说，这样的祷告能够拯救我们，救拔我们，脱离属世，脱离犯罪，脱离一个凡俗的生活。时候到了，众召会应该要成为一般圣别的人，举起虔圣的手来祷告，在随处祷告。这里也说要无愤怒，不起争论。所以我要讲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我们的口不可能又出苦水又出甜水。甜水就是叫人得造就的话，生命的话，真理的话。也是祷告的发表，向神正确的祷告。若是你的口只是用来讲说这些不造就人的话，不洁净的话，许多的开玩笑， 这个 松散的谈话，你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口来祷告。我们的口需要得圣别，就好像以赛亚一样，好像有炭火放在他的口，放在他的口上，放在他的口里。他说我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不要在那里有这些在那里说闲话。你需要将你的口保留给祷告。最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灵。那里圣经主的话说，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在我们的灵里祷告，要运用我们灵，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需要心思清明，也需要有一个受规律的情感，有一个爱的灵，才能够有正确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需要静下来，需要控制自己，需要自制，好叫你能够祷告。因为现在你在服侍主，你在侍奉主，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你的全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光景。所以这里说无愤怒无争论，愤怒是情感的事，争论是心思的事。你若是在那里不高兴愤怒，在你的情感里那里有波动，你就没有办法祷告，你没有办法祷告。或是你满了争论，你的心思在那里控告。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若是这样就没有办法祷告。所以祷告是对付我们内里的琐事，要使我们里面束腰，来规律我们内里各部分，好叫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祷告。下一点我要说，亲爱的圣徒们，学习照着膏油的涂抹来祷告。罗马书说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但是那灵知道，他知道如何照着神，带着叹息，不能发表的这种叹息来祷告。事实上，不只是但以理一天祷告三次，在诗篇51篇也说到一日三次祷告。他说早晨、下午和晚上，我在那里叹息，请听我的声音。当然，我们不是只是在那里哀叹。在新约里的确说到叹息是说不出来的叹息，那灵知道，那神的知道如何照着神在那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所以亲爱的圣徒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跟随自己的心思。的确我们有一些祷告的事项，但是我们不该是机械化的，只是照着心思祷告。我们要学习摸着膏油的涂抹，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灵。那灵乃是生命，在我们里面行动，指引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发表，告诉我们该如何祷告。所以常常我们开始祷告，我们不能快，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光中，在那里感觉主的引导，找着他的膏油涂抹，然后照着膏油涂抹来祷告。你可能一开始说一大堆话，就好像在讲信息一样，因为你在哪里读到过什么。是的，你需要操练灵，但是弟兄姊妹们，跟随哪灵，跟随内里的膏油涂抹，只有这样的祷告才会是活的，是自生命的，并且能够鼓励彼此的灵，挑望彼此的灵。所以甚至你在主面前个人祷告的时候，也需要照着膏油的涂抹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个人在主面前祷告，就是在那里叹息，呼求主，好像我并没有祷告，但其实我是在那里 让那灵在我里面运行，有很快有一些的思想就会临到我，那灵会摸着我的心思，这个时候我的心思就会成为那灵的心思，或者说以那灵的心思成为一，我就能够照着神有正确的祷告。现在我给你们的五点，不要忘记，你需要建立三种的祷告：第一，个人的祷告；第二，两三个人的祷告；第三，召会的祷告。我盼望，即便解除居家隔离之后，祷告不会停止。实在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很可能会这件事就不见了。我们要把自己这样奉献给主。李立兄给我们一段鼓励的话，我要以此作结。他说，如果我们都这样祷告，极大的祝福就要临到主的恢复。这祝福不仅会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会影响教会生活，甚至是我们所在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国家，都会蒙福，因着这样的祷告而蒙福。当然，这甚至还没有提到这样的祷告如何可以为主铺路，让他能够今天在地上有他的行动。我今天晚上要停在这里。阿们，主与你们众人同在。陈氏弟兄，谢谢你。圣徒们，我实在觉得我们听见了主的说话，你现在就可以带到你的祷告聚会里，照这些点来祷告。还有在我们个人天天与主祷告亲近主的时候，也要这样祷告。现在我们就散会，你们可以各自回到自己的祷告聚会。